朋友，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接下来是陈丰清牧师主讲的《路德记归纳法查经》，请你预备好圣经，认真聆听神仆人的教导，把握释经原则，更准确地理解圣经，成为讨神喜悦的忠心仆人。
现在呢，要这个在我来看一下这个用字字的方面呢，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再注意的？我最后讲的那个义啊，那个义的这个字哈、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注意那个义字，还有我们平常的这个中文翻译出来的字，我们很容易每一个人读经的时候很容易就把我们的意思放进去在圣经的里面。比如说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字在特别是犹太人他们用这个字的时候呢这个它的意思呢是经过思想以后讲出来的所以这个说不是一个完全没有思想的这个东西。愚顽人心里说，诗篇十四篇第一节，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那个说呢是经过想了以后才说的。这 Adler 呢，他在 UC Berkeley 的这个希伯来文学的教授呢，他特别呢在一本书里面用了差不多五六个背景，至少五六页在讲这个说这个字眼，他里面呢就提得很清楚，因为这是犹太人动词的习惯，我们在讲到的时候我们都提过，对不对？他们的动词呢一定是行之于内而成之于外，所以一个动作一定是先从里面开始然后做出来，所以这样子呢，这个因信称义跟因行为称义并没有区别，每一个的动作一定是直到它实践出来那个动作才完成。所以我们讲过信这个字眼的定义就是接受一个事实并且照着这个事实去做， To accept the fact and act accordingly， 这是 pistuo to believe意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同样的，这个义也是一样啊，在一个对的关系的里面，而实践出这个关系当中应该有的责任，也就是他的本位本分。那么这个叫，所以他玛会被称为义，就是这个原因。那路德也被拿来把他跟这一个他玛做比较，这是有他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因为路德这样子做。虽然这个波阿斯可能在财力方面他很雄厚，但是呢他就是说在年龄方面呢他可能年龄比这个路德大了很多，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个他觉得波阿斯可以帮助他的夫家，所以呢他就在上帝的面前就做了这个。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第四点，结构方面的这个观察。结构方面的观察，我们讲过在文学的方面呢圣经文学的里面呢至少有三种文学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第一种是什么？圣经有至少可以分为三类的文学。第一种是什么？
诗歌
文学，诗歌文体，对不对？接下来是什么？祭祀的文体再接下来是什么？辩证法，对不对？辩证的文学discourse。这三个呢，其他的大致上都可以归类在这个里面。那这三个的当中呢，特别是 discourse 呢，它呢这个因为比较逻辑性，所以对于它的连接词呢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我们看那个连接词呢，我至少列了五个比如说 if 啦，条件啦，表达原因的啦，表达结果的啦，表达这一个这个顺序进行的啦then 表达是反向转折的，就是它变了一个方向中文呢翻作 but 或者是 rather 那英文呢是翻成 but 或者是 rather。 然后第五种就是表达相连的 and 这一类的。那么这一类的时候我们这个读圣经的时候呢要仔细的去注意耶稣基督十二个门徒他在给他们排列的时候，两个人两个人一组，比如说彼得和安德烈， 约翰和雅各，约翰和雅各。那你看那个出卖主耶稣的犹大和分锐党的西门，这中间都有一个 end。那么这一个 end 呢，这里在那里就构成两个人，两个人一组。所以呢，这个小组教会啊，就觉得说耶稣也是这样做。有一本呢专门讲这个小组的教会，小组教会听过吗？就是有的教会他们用小组的方式，大概七八个人一组，七八个人一组。那么他们说呢，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要有小组的教会？因为呢，这个上帝都是小组。你听得懂这句话吗？上帝是三位一体的，所以也是小组。这个就有点过分了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教会是三才是真的合乎上帝的心意吗？很明显的不是。但是耶稣在那里呢，用 and 再把他的门徒两个结合成在一起，他是有他的目的。那么那里的 and 就是很清楚的，就是把它一加一等于二的那种方式。那圣经的里面有时候 and 是表示什么呢？ and 是表示也就是的意思。请我们看呢以弗所书，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第四章十一节，翻到了我们一起念，翻到了吗？以弗所书第四章，两段式的圣经，新约272面，翻到了啊、哦，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请。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么呢，在这里呢，就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么这一个呢，这一个牧师和教师呢，中间呢加了一个 and 啊。那么这个 and 呢，很多圣经学者都告诉我们说，这里呢应该翻作也就是啊，因为他这个牧师和教师呢，前面呢只有一个定冠词。只有前面的就是有一个定冠词，那么两个名词在一起只出现一个定冠词，是表示合一的意思，表示这个合一的意思在这个圣经里面的。但是你说这些我们怎么知道这个 end 应该怎么解释呢？这个呢，一般的这个情形呢，的确是要看一些注解书的，就可以我们得到帮助。但是你在研究结构，特别是 discourse 的这一个表达方式那个文体啊，这一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在路德记的里面呢，有一个字眼倒是我们中文的比较少去翻译出来。我在这里在看这个路德记这个字的时候，我要先鼓励各位如果可能的话，那么呢去买一本英文的圣经，叫做 NASB 呢，这个也是把它拆开的。这个 NASB 的 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这一个的英文的版本，大概是我自己所看的英文的翻译，从原文翻成英文的里面大概翻译最好的NASB。 那我们现在最常用的这个 NIV 的这个圣经呢，它的翻译呢主要的对象是以英语世界高中毕业程度的英文的能力来翻的。那么他们呢找这个 linguistic 的专家，语言专家来做了 survey，发现一个在像美国了、英国了这些高中毕业的程度呢，他们大概智慧超了5000个字。那这5000个字大概是哪一类的字，他们都列出来。然后当他们翻译的时候呢，就从这5000个字里面去找他们要的字。那换句话讲说，就有一些的字眼在5000个字以外，比较艰涩的啦，比较一些字，但是它比较艰涩的比较接近原文。那么因此呢，这个 NASB 呢，它呢比较普遍。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要研究圣经啊，你当然用 NIV 的，就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我并不反对。但是如果你想比较仔细的再去做圣经的研究的话，那我个人会建议的 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NASB。我今天早上看的那有一本在陈妈妈前面的那本圣经是谁的？教会的这一本的 Contemporary English Bible 那个呢，差不多都是意义的。Living Bible 听过吗？差不多都是意义的。那如果你们要看的话，我会特别推荐这一个如果你说有没有第二本的，那如果你可能的话，天主教出了一本英文的翻译，叫做 Jerusalem Bible Jerusalem Bible 这一本我看的英文 的这个翻译里面，我觉得还翻得不错你如果是说我只想用 NIV 的，那也可以。但是如果你有钱的话，那我会建议买一本这个 那 NASB 有一个很大的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的翻译的 target people 啊是大学毕业的英语 English speaking 的 people 大学毕业，所以他的智慧差不多多了一半多，他的8000个字，那8000个字你就可以看到这三千个字多出来，这三千个字大部分都是比较艰涩的字，所以有时候一些翻译的时候呢，他要用比较艰涩的字呢 NASB 就用。那么还有一个 NASB 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 NASB 呢，它不像 NIV 啊，它呢有时候它会比较顾虑到读者的这个英文的程度。那 NIV 是这样的 ，NASB 呢，它就比较配合原文的这个文法来翻译。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哈，像啊《路德记》的里面呢，有一个字有，我看那个 Contemporary English Bible， 还有 NIV 很多都没有翻出来。那这一本呢，这一本的这个 NASB 呢，它就很多地方它翻出来。那么那个字呢，就帮助我们啊，这个在了解啊这个路德记的时候，或者是作者至少他的想法的时候呢，给我们帮助很大啊。那如果你们呢，这个觉得想在圣经上做下功夫了，这是一个蛮不错的那个。那么这个字是什么呢？这个字呢，啊，这个中文有的地方翻出来的地方没有翻，就叫做受。于是就是，那我把它呢这个列出来了，列出来了以后，你看一下哈，它这个字最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呢？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说，啊，于是也就是代表了一个终结，对不对？一件事情的结果，就常常呢用受这个字眼。啊，请各位呢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一个第一章第七节，第六节我来念，第七节呢我们一起念啊。路德记第一章第六节，他就与两个儿妇，他就是拿厄米的，他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与他们，赐粮食与他们。第七节，请。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啊。那你再看呢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啊这个拿厄米呢就跟两个儿妇呢讲了、啊、跟两个儿妇讲了以后就说什么呢，就说哎你们还是回去吧啊。那么呢前面呢就先提到他定义要回去了，这个于是这个字眼是代表的一个终结，前面的事情，他们离开犹太地，然后呢到了摩亚地去。现在呢，那个离开的时候的促成的因素已经没有了，饥荒已经没有了。现在他们相反的听到啊，这个伯利恒那里呢，犹太地呢已经有粮食了，他们觉得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要回去。而且在摩亚地，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盼望，对不对？丈夫没有了，两个儿子也没有了。那剩下的就是三个女人，所以呢，他觉得呢，这个希望没有了。那听到了那一个啊，过去是这个饥荒的地方，现在呢已经有了这个粮食，所以呢，他呢就想回去。于是就是来终结前面的这个事情。这个于是很明显的把前面那个因为饥荒而到了摩亚地区，因为饥荒离开了上帝赐福的地方，到了上帝所咒诅的地方。于是就把这一个光景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是哈。你再看啊，第一章啊，这个第十九节，我们一起念经。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厄米吗？”好了，这个又出现了一个于是。那你看前面呢，又结束了一件事情，对不对？那件事情是什么？啊，
路德定义要跟拿厄米去。
路德定义要跟随拿厄米去，但是前面呢是什么？他的嫂嫂也什么，也要跟着回去，对不对？但路德劝他们两个留着。OK， 那最后呢，厄尔巴离开了，那路德呢就跟着。那路德呢跟着的时候呢，他表明的心机表明的非常的强烈，所以呢，他的婆婆就说：“好吧，你既然要这样子，就让你跟吧。”于是两二人同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so 的表明是代表了经历了一件事情而有的什么而有的这个结果，一件事情。但这个 so 有的时候呢是什么？ 是一个讲论以后而有的推论，是不是？一个讲论以后而有的推论。那你可以看到呢，这个表明呢，你把这个于是呢，你都把它找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哎，他所要表明的呢，是一个相当有意思。这个作者似乎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总是有一个段落，总是有一个结束。这件事情前面结束了，又一定有一个新的开始，对不对？于是他们要启程回去，表示呢，来到摩亚地被咒诅，那个失去采光的日子呢，要过去了。现在呢，他就把两个儿妇差遣回去，差遣回去的时候，他们两个同行回去了。还有这个，当然这个并没有暗示说呢，厄尔巴一定是什么不好的，但是呢，至少我们看到他没有向他的这一个他丈夫的弟弟啊的媳妇呢，他丈夫的弟媳呢，那么样坚定的心呢，要跟随他回去。所以呢，又有一个什么，把一个这个争执的这个情形呢，又过去了，又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盼望。两个人就回到了这个国令。这个是这个第二章，然后接下来呢，你们再看一下。抄完了吗？这个前面。于是你们就继续抄。我个人觉得这个第二章的这个于是啊，出现的相当的有意思。记载的这个路德呢，一次再一次一直在那里说，蒙的恩典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是不是？越来越有上帝自己的赐福。
你第三节没有于是啊，第二章。
所以我就讲了说，你要看英文的那个。这是因为翻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呢，比较你看 NIV 的也有可能没有啊。那我说呢，这个 NASB 呢，他就把这个很多原文的，譬如说举一个例子，动词是完成时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很重要的。那么他这里就很清楚的表现出来。那么那个字眼呢，那个这个英文把它翻成 soul 这个字眼呢，在这一个 NIV 里面就比较露骨了。那中文呢，当然呢说你看的时候，有时候就他就没有翻出来。我们刚所看的这个第一章的这两个于是都有，是不是啊？
所以后面第二章的对比，什么第三节、十四节都没有于是。
是啊，就是你读圣经的时候，除了中文的以外呢，这个要试着看一些英文的这个。我不知道 NIV 的有没有？
第三节有，第三节有
那
个
啊，十四节有吗 ？OK， 抄写完了吗？好，再给你们看这个。这是第三章的啊，第三章的呢就有我划线的这个啊，是在讲话的时候他们用的，所以我刚刚讲这个受呢，有时候是表示一件事情完了以后的一个结论，一件事情完了以后一个结论。那有的地方他是讲一句话或者一件事情讲完了以后的结论，一句话讲完了以后的一个结论。那你注意看，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这一个波阿斯记载波阿斯的情，跟那一个致敬的亲属的时候，连续用三个受，连续用在短短的几节的里面，他连续用三个啊、这一个人呢，他恰巧从那边经过，所以于是波阿斯就跟他讲了，然后呢，波阿斯说：“你坐下来。”于是那一个人就坐下来，好像是这一个作者似乎要用这个字来凸显那一种的紧迫性，那一种的紧迫性。那我觉得这个于是呢，我觉得最这一个就是在路德讲话的这一件事情，求你，所以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第三节的那个是他的婆婆跟他讲的，所以你要沐浴膏抹，然后呢你要进去，然后告诉他怎么做啊。第十四节呢，就于是路德呢便在他的脚下一直待到了这个第二天。我觉得整个的高峰呢是第四章第十三节，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章第十三节。第四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经。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这个于是这个字眼，有一本专门在讨论 翻译的一本的这个薄薄的注解书里面，他对这个字呢，他有翻译的时候，他有一个结论，他说这个字啊，因为是整卷书的结论，整卷书的最高峰，整卷书的最高峰，所以呢，他赞成了把那个字翻成 accordingly。accordingly 呢，就是照着这个前面的结果，好像是沿着这样子的一个必然的成果啊。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你说你把这个受呢，你把它全部连接在一起，仔细看以后，你发现不只是整个情节在这一种结构的表达里面强度表现出来的，而且似乎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一个段落一个段落这样子把这个情形呢把它弄出来啊。所以这一个是啊。我们这个在讲这个结构的时候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现在先跳过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如果我们把这一个抄完了哈，把这一个呢做了一个总结的话，你来看一下这一个。其实《路德记》是一个故事型的这个表达，《路德记》既然是故事型的表达呢。那一个的整个的情节的流程啊，并不太困难抓摸到啊，但是呢，只是他整个的表达的那一个思想的流程是什么，我们要设法去把它表，去把它找出来。我个人觉得呢，在这一个啊目前的注解书里面，对这一个呢表达，我觉得表达最好是坚省的书。坚省的书呢，它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很会做图表，啊，他很会做图表。那么他所做的图表呢，常常是什么呢？常常呢是把这一个画成了以后，他把每一张呢讲的是什么，然后列出来，然后把这个几张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段落。然后他常常会告诉你说，整个的流程呢，什么是这个往前走的历史方向，然后开始有一个转折，往下或者是往上。什么原因？那转捩点是什么地方？他常常的在他的著作里面把它表明出来，这是一个我们要学的。所以你看《路德记》的整个结构的里面，你发现离开粮仓，却往上帝所咒诅的地方去，却往那个上帝呢这个啊这个所这一个隔绝的这个地方去，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属灵的什么属灵的致命伤，是不是？这本身的就是一个属灵的致命伤。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常常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而我们常常有时候就没有感觉，以至于虽然我的上帝是君王，我的上帝是统治者，但这一个的意义在伊比米勒这个 Elimelech 里面呢，那个这个并没有呢，这个以利米勒身上呢并没有完全彰显出来。虽然取了这个名字，可能他父亲帮他取的，但这个意义并没有他的身上彰显出来。遇到了艰难以后，他就离开了那一个啊粮食之家啊，就是伯利恒，以至于呢，他最后呢就死在这一种摩亚地啊。这一种的认知可能会有一个危险，就是灵异结晶。但是这种的认知呢，只是一个在默想的当中，或者是作者似乎借着这个故事来凸显。我们从表面上去凸显内在的那种属灵方面的这个基督徒的经历，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呢听到了上帝赐福给犹太地，赐福给这一个他们的家乡，于是那个伯利恒又开始有粮食。我们已经讲，早上已经提到了，《路德记》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每一章的结束似乎都给我们看到希望，对不对？这个在士师时代啊，哇，这个是一个很美的字。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希望，没有希望的人活着真的就没有希望，连那个希望有希望的那个希望呢都没有了，那真的是没有希望。如果我这次的希望呢断绝了，但是我并没有消失，拥有这个再使这个希望再现的那个希望，如果这个我还有的话，我就有勇气走下去。但是我们发现到说，常常有时候呢，真的是希望连死的希望、重现的希望都没有了。那么那种情形真的就叫做绝望。那人呢，一到了绝望以后呢，就真的就相当的危险。所以他听到了上帝赐粮食给这个犹太地， 于是他们就回来。第一章的时候，作者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惊喜，什么？是伯利恒正是动手什么割大麦的时候。第一章开始才说有饥荒，第一章结束的时候马上就呈现什么粮食开始出现。这个本来是伯利恒应该有的现象。本来我们做上帝的儿女应该有上帝的话，本来我们做上帝儿女应该时常有供应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时候活得好像没有什么，没有上帝的恩典，没有上帝的旨意，没有上帝话语的供应，以至于呢我们活着像一个这个属灵上饥饿的人。但在这种情景的底下，我们就看到路德提给我们看到了这个。那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我们前后第一章做了这个对照，前面开始是饥荒，后面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什么是关键？什么是转折？ OK， 这个就是结构你要问的地方。当然我们看到回到了这一个丰收之地，那个地方伯利恒，那一个采光又重新的出现在天际，那一个盼望重新的燃起在人的心中，所以他们回去了。回去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什么，没有丈夫了，回去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没有儿子。但是他们回去的时候相反的却是什么？动手割大麦的时候，纵使他心中有无限的感慨，觉得那一种甜的境界已经消失，应该改名字做苦了，但是在那里我们却看到上帝的手就在那一种那样子一个惊喜的底下显现出来。所以我会用那个紫色的那个话，他们一直走下来，但是在那里就有一个转捩点，在那里就有一个转捩点。那转捩点的，于是我们能看到蒙恩十岁的过程开始出现。那你看了，我渐渐的从这一个底线的里面就开始往上滑，开始往上滑啊。然后我们就看到致敬亲属啊买赎的这个过程，从第十章里面开始出现。然后呢，路德蒙福得子，建立家业和往事，最后最高峰的时候呢，孩子得到了，甚至到了最后，一个君王以色列上古的时候最伟大的君王从这个家世里面而出来，所以他呢整个的境界一直在往上爬，一直在往上爬，对不对？好了，那我们看了一下这个简单的图，第一段五节的圣经，请问总共记载的时间包括了多长？时间大概有多长？啊？
十多年，
至少有十年，对不对？那么长的时间，就用五节的圣经来记载，而且真的很悲惨哦。离开一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没有粮食；去到一个地方，希望的生活能够继续下去，结果丈夫死了，丈夫死了还可以了解了哈，这个年龄大了总是没有办法，对不对？哇，不只是呢死了一个，那结果呢两个儿子也死了。这两个儿子死的呢，这个娶的媳妇进来呢，结果变成什么？变成了说这个三个女人呢，啊，结果在那里呢都遭遇到非常悲惨的事，所以那种境界呢是一个。但是呢，圣经只用五节的圣经下面记载，听到上帝赐福粮食给他的百姓，于是拿俄米定义要回去。这个于是是一个转折，那个原因是什么？就看到上帝赐福。但是在这里似乎也需要一个属灵的觉醒，不是吗？需要有一个内心的里面有一个觉醒，知道看见明白那里已经有上帝自己的手。所以呢，一个属灵的觉醒是一个很重要的。好，当他开始回来的时候，一回到那里去的时候，他虽然告诉人讲说，嘿，你们就叫我马拉好了，马拉啊，这个呢我已经变成苦瓜了啊，我出去的时候呢，这个好像要出去闯一番事业，我出去的时候好像带着盼望要出去，结果一回来的时候什么都反而带着一个什么别人觉得很奇怪的这个摩亚的什么儿子，对不对？媳妇。那这个呢，对拿俄米来讲，他本来也是希望把这个什么把这个可能的麻烦把它去掉，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就发现没想到这个外邦的这个儿夫呢反而成为一个很大的祝福，很大的祝福。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个转折，但是他终究回到了伯利恒。哎呀，我真的很喜欢路德记第一章过来那句话，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哦，他开始的时候，接下来呢就开始有这一个蒙恩啊十岁的这个过程。 这个蒙恩十岁的过程啊，里面的主角呢是谁？路德 ，OK， OK， 波阿斯，还有谁？背后很重要，但是呢，却什么？不要那么快，然后，但是在这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上帝。我今天早上跟各位讲，路德记里面两次出现，恰巧来到波阿斯的这个，然后那个至亲的亲属呢，恰巧经过城门被波阿斯遇到，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过程的里面，上帝透过爱自己以及爱他儿父的这个拿俄米来作为向他的辅导，向他的导引，上帝也透过这个愿意顺服自己的婆婆，愿意呢在上帝的面前学习来信靠上帝，投靠在上帝的这个那么好的一个年轻女子，然后呢结果呢上帝也在波阿斯的身上就成就，借着他来成就他自己的赐福。你看看这三个，好像是要把这三个全部组合在一起不容易吗？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